point.
红色的 T 恤特别适合晚了直播，是吧？
醒目，
对，很醒目，很鲜艳的颜色，就是我自己看视频的话，感觉都不一样，很鲜艳的颜色。好，来，我们就准备啊。没有录音笔是吧？没关系的。好，来，请张弟兄，你手机给张弟兄先带我们祷告开始。那刚刚唱了一首歌，因为我们为什么今天唱了一首救恩的歌哈？因为我们第五个确据的课程，其实我们说这课程是我呢，这个课程是我信主之后学的第一个课程。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哈，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的一个外教哈，一个美国的弟兄，就最开始带着我们去学这个五个确据的课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第二呢，我在海南岛的时候第一次被人逼着带领小组查经，我也不知道怎么带领。那时候呢，在海南的时候，来那些老年的这个里面说要我们被从三字赶出去，三字教堂把我们踢出去，说我是大陆来的戴眼镜的假师傅假先知。那时候他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还不懂假师傅假先知是怎么回事哈，那个年龄啊资历啊都不懂，但是被人家戴上一个帽子哈。后来高通这个宗教就抓我的孩子，抓我就逃到广州。第一次逃到广州见到了林献高老弟兄哈，那个老仆人，这个大马站在广州躲了，整个在大陆躲了一个月。躲了一个月之后，有一个月之后又潜回海南，就开始我们的海口的第一个家庭聚会，就在海口被迫开始了一个教会。那因为那次逼迫呢，也感谢主，使得海口教堂的几个堂委的委员哈也离开了三字，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看清了三字的本质，他们就那几个老姊妹也跟我一起离开了三字教堂，就开启了家庭教会。这是他们，因为那几个老子，有几个老子是三字是教堂的堂委委员，因为这个缘故就离开了三字教堂，就开启了我们的聚会。所以那时候呢，对我来说，那时候让我查经，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其实在我被赶出来之前，就在我被这个三字教堂赶出来之前，我们的教堂聚会主日周五他有青年团体，我们也参加，但是弟兄姐妹觉得不够饱，就觉得只听讲道觉得不够喂养，他就鼓励说，是不是你每个月每个礼拜带领我们一次查经？那我说我不做 不会啊。然后他就说，反正呢教堂有聚会的时间我们不能聚会，不能冲突， 不能让他感觉到跟教堂之间在什么，在有矛盾啊，或者拉人呐、啊。所以呢，那我们终于就找了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就每个礼拜教堂没有聚会的那个晚上呢，我们就开始聚会。当时呢，我真的不太懂啊，圣经很多，因为那时候信主才一年多，两年不到，到底应该怎么去带领大家呢？所以后来我就记得，所以就很有趣。那我第一次就用了这个课程，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信主学的第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后来呢，那对我来说，对初信者来说哈，包括我们对救恩的确据没有把握的人，这个课程很重要，就帮助我们来奠定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五个确据的课程，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初信基要的一个重要的课程。初信基要，我们说初信基要第一个是关乎救恩性的真理啊。我想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再一次回头学一学那个初信基要的那个课程，跟新生命是差不多，新生活差不多，新生命，但是呢他那个课程是不同人做不同的课程。那么呢，但是呢这个得救的五个确据的课程，大家能够明白有五个得救确据哈。接着说第一个什么确据呢？叫得救的确据，对不对？这是这一课，我们这课程里面所学到第一个，第二个是祷告门什么应允的确据。所以你在有生命的基础上，你要学会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概念呢？得救是什么？就像小红姊妹生这个女儿一样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有生命是最重要的，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在母腹里是有什么有脐带，对不对啊？还有脐带，脐带是干嘛呢？是跟母亲连在一起的，对不对？跟母亲它是带来什么呼吸的？为什么婴孩在母腹里，对不对？你就可以感到他要有呼吸，对不对？所以他不懂为什么要呼吸，他也不懂如何呼吸，但他天生就会什么，因为他有生命，他就会什么呼吸。这个不用你教的，也不是你陪，也不是你担心的。但是我肚子里怀了一个胎儿，他如果他不会呼吸怎么办？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呢？也不太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上帝给他怀了那个胎儿，这个胎儿他就会什么？首先生命第一重要的，所以这就第一课叫得救的确据。基督徒你要有生命得救的一个确据，你是确确实实是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基础有了之后呢，第二就变成你有祷告门应允的确据。好，虽然我们不懂为什么要呼吸，但是我们有生命了就要呼吸。啊，这个呼吸会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呼吸的会越来什么？越来有水平了，越来越懂得呼吸。那明白为什么？然后啊，我们知其然，还要知其什么？所以然。所以第二个是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我们应允的确据很重要。所以呢，我就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到教堂的时候，看到基督徒在祷告，我们是捂着嘴偷笑的。为什么偷笑呢？就这帮人或者对着空气说话，或者是自言什么自语，在那叫什么叫我们表现叫捣鼓啊。然后呢是好听的叫什么叫自我，在那搞一个自我暗示吗？自我说话吗？所以呢，其实那时候对祷告的情况我们很难明白，对不对？好，这第二个祷告门应允的确据。然后呢到了第三课是什么呢？是得胜的确据。得胜的确据就是每个基督徒你蒙恩得救了，你有祷告门应允的确据，有祷告的权柄。然后第三什么呢？你有得胜的确据，就是基督徒靠着主是可以得胜罪恶的。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得胜罪恶的这个信心，基督徒还会犯罪没有问题。我们不能说基督徒就，但是基督徒犯罪不会改就面临更大的问题。所以基督徒有得胜的确据，靠着主你可以做到远离罪恶，远离试探。那这是好，这是第四安三个很重要的，要得救的就是得胜的确据。好了，虽然这样，但基督徒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什么犯罪跌倒，对不对？还是会犯罪跌倒的。那怎么办呢？这第四个确据叫赦罪的确据，就是基督徒你真的万一犯罪了，你就要认罪什么悔改，神会有 更多的恩典来赦免的。这是我们看到第四个确据。当然第五个确据就很多基督徒要把握好，就是说一生都是神引领你的确据，就是你的一生不是你为所欲为的，不是你要怎么过就怎么过，不是我要而神要我干什么，既不是要利用神来成就我的梦想，也不是让我们跟神合作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不是我们能做的，是上帝要做的，我们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约书亚问那个在进入耶利哥之前啊，进入迦南地之前，对不对？他看到一个人站在路口，对不对？他那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结果那个元帅怎么说啊？我不是来，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的。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一个基督徒那样是很犯一个错误什么呢？是主来成就我们的梦想，我们信靠神是利用神来什么？完成我的心意。所以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神用上帝来帮助我们，这是错误的信仰。第二，那反过来啊，哦，神，我们不能让神帮助我们，那我们来帮助神行不行？也不行，
也不行。
为什么呢？因为神，所以这个神人合作的恩典不是恩典。所以阿米念主义的这个人本的就是这个问题哈，就神人想用人的聪明和智慧去帮助上帝成就他的旨意也不行。那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是顺命的儿女，我们只需要顺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成就上帝他自己的什么旨意，叫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明白。所以最后一课呢，叫带领的确据，什么意思呢？你要相信上帝会带领他每个儿女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走。真的不是你跟神合作的，不是你配合神，而是你就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什么本分。是神的一生带领我们服侍主，就是要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对付我们里面的血气，对付我们一切不是从神来的，连我们人里边那个天然的善也要被神对付的。因为那个太容易让人自夸了，太容易在人面前到偷窃上帝的什么荣耀了。所以呢，上帝就要对付掉我们任何人里面的那个自义。比如说约拿书，对不对？约拿是个伟大的先知，但是其实你看到没有，整个的约拿书什么，就是谁被修理的？约拿被修理的。神让他一方面传讲上帝的真理，但是他同时又被上帝修理，他有自义的成分，他要逃跑，想把他抓起来，结果扔到海里去，对不对？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认罪悔改。那后来呢，终于去传讲神的话语了，偏偏神就拯救了尼尼微人。约拿不高兴了，喂，你这样干嘛呢？我求死，你这样还不如让我死了好。那上帝说，哎，你的话合理吗？上帝又训练约拿，给他一棵蓖麻树，在蓖麻树底下乘凉，一夜之间神的蓖麻树什么就死掉了，枯干了。所以约拿又抱怨神，哇，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呢？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呢？我好不容易在这个蓖麻树下乘个凉，你也不让，还让他枯干了。所以神就说，你看，一棵蓖麻树还不是你种的，你都爱惜它，对不对？那何况你尼微里面有十二万人什么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我不应该爱惜他们吗？结束了，就拿出去结束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其实什么带领每个儿女去侍奉他，绝对不是你有功劳，绝对不是你要成就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是你能够为上帝做什么，乃是你当尽的什么本分而已。然后呢，你就神是在你身上同时做，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说的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既能救你自己，又能救什么心里的人。所以牧师讲道啊不容易哈，你牧师讲道，首先你自己有没有被感动呢？你自己有没有愿意被主的道改变呢？你自己放在这里有没有愿意认个什么悔改呢？你都不愿意，你交给别人是什么意思？虚假的。所以为什么每次我得罪我妻子的时候呢， 我跟我妻子闹矛盾没有和好的时候，我就不敢去讲道，因为我觉得为啥没讲道，我妻子坐在底下呢，他每个表情，好表情坏表情，我都觉得这个伪君子，伪君子，是啊，你会觉得有控告的声音，他没有发出来，可能他并没有控告你，但至少你心里面圣灵会责备你，知道吧？所以所以万一那天我跟我妻子闹矛盾呢，讲道之前一定要道歉悔改。我有一两次硬着头皮那天没有认错，就那盘讲道在上面如坐针毡，哎，对，很难的。你不要以为，那个讲道容易啊！你看林星长老在公司培训好，一套一套的，对不对？讲十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没有问题，知道吗？但一旦上那个主日讲台的时候啊，那他就发现了，千斤重担。哎，那个，因为这个不是讲一个知识哦，你说准备一个知识，做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人哈。把圣经的这段经文准备几个点讲一讲，知识性的容不容易啊？不难呢，其实他到处全国各地什么，林星明天早上又出差了，明天早上早班机又出差，又去讲课去了，又去国内督导去了，讲他医学的知识没有问题，小菜一碟。但是真正的主日讲道里边，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上去的，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是吗？生病的那个能量有多大，好难呢，好难呢。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神又带领我们一个，就在其实我们能够侍奉主。神圣经说，神的工作是无所加添，是无所减少的。其实我们人生的重点跟起点啊，早就定好的，对不对啊？在创始间什么都定好的，信主的人人生起点跟重点，不信主的人起点跟重点都定好的，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你这生命的每一步都是定好的。那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尽本分呢？是让我们学习敬畏他。所以我们所做的服事都是为了让我们敬畏他的。神的工作是无所加添无所减少的，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你做了神的工作增加，神的工作也不会因为你不做神的工作什么减少了，其实没有改变的。上帝的预定的旨意是没有能够被你改变的，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里面干嘛呢？也就是尽你当尽的本分而已。神是在造就你的生命，来对付你里面那些渣子，对付你里面的那些圣徒不学的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概念呢？牧师长老也好，跟信徒都是一样的，其实没什么区别的，只不过给牧师的责任，在某一方面的责任跟比一般信徒大一点，对不对？你的品德的造就跟信徒一模一样，都是被神修理的过程。你讲的道越多，你要被修理的什么？消极人要修理的更惨，被对付的更惨。但是呢，从恩典来讲呢，痛并快乐着。你要能够接受痛并快乐着的痛苦，你心里的责备，你心里的危机感要比别人更强，你要比别人更敏感。为什么呢？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既能救你自己，也能救什么？听你的人，明白吗？所以你讲的到不能救自己能救别人吗？那你就变成是知识分子，在那叫知识分子哈，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个知识分子就是表面的知识而已。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呢，我们呢，感谢主啊，我们重新回到什么呢？能够回到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和福分，就让我重温我刚信主的那个路程，就是学习五个缺据的课程，就帮助我们每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儿女，怎么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究竟放在哪里？这个是主要给我们学习的，放在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动摇，才能够让我们的根基是又稳固又牢靠。好，我们今天呢，请大家翻开到前言部分。今天我们只能读前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大家去做作业的哈，做作业的，所以作业没有做，我们不会上的。啊，这个作业真的不多哈，很少。这个作业是我遇到过的很少的作业。你一次就要花什么呢？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做完了，其实哈，你讲，所以我不给你们太多压力哈。我们海清姊妹那么忙哈。做事情，但是还能够坚持来聚会都不简单，对不对？但是但完全不做作业也不行，是不是？所以我们每次干嘛呢？好，我们来看前一部分，告诉我们怎么学习这个课程。来，我们先请王弟兄把我们读一下前言部分的第一段。
耶稣基督说过：“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根据上述的经文记载，如果你接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你已成为他的儿女，他正住在你的生命里。很多人都凭自己的感觉量度得救的确据，这是不正确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相信神的话语才是正确的途径去肯定自己的救恩，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将这得救后的转变描述清楚。一个生于富有家庭的孩子，当他刚出生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好的父母、兄弟姐妹、房屋、土地。他当时最需要的是保护，因为他刚出生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在医院中，照顾小孩的人要戴上消毒手套，并将婴孩与外人隔离，以免受到细菌的感染。医生与护士深知细菌对婴孩的危险性，所以他们知道如何去料理。
来，请讲清楚第二部分。
你若已是生于神家中的婴孩，成为他的儿女，在你生命中，这就是你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为要加强你对抗那搁在眼前的属灵征战和撒旦的攻击。我愿在这里和你分享一些圣经的原则和教导。彼得前书2:2中提及，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使徒行传20:32告诉我们，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的话是你的灵粮，能使你的信心增长。你每天都应该抽一段时间来阅读圣经，恒切的读经和祷告是很重要的。倘若你还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我建议你赶快去买一本。诗篇119:9和11分别记载，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要将神的话时常藏在心里。我们建议你从以下的每段各样的确据中所提及的经文开始背诵。以上我们只是提及灵粮，现在让我们看看你要面对的一个新的敌人撒旦是何等人物。当你未信主之前，撒旦可能不会来打搅你，但如今他看见你做了一个使他最不高兴的决定，你离开他，转而加入相信基督的一群人，你已不在撒旦的领域内，你现在是属于耶稣基督，因为他为了买赎你而甘愿付出代价，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你赎罪。因此撒旦一定会找你麻烦的，他会千方百计用尽方法来攻击你。因此在这里我们会提及一些他的诡计，以帮助你去认识他而有所提防。
来，请海清读最后一段。
首先要知道我们能用神所给我们的武器来战胜撒旦。以弗所书6:17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基于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你借着信则当作盾牌来避开朋友的火箭。因此神的道可以做防卫和攻击撒旦的武器。耶稣也曾3次受撒旦试探，但每次他来回答，他都以经上记着说，用 的话语去胜过撒旦的试探。如果连耶稣基督都认为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对抗撒旦，我们岂不更应这样做吗？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啊，这个我们说这里边呢，当然他就是说第一个经文的引用稍微有点偏颇哈，这我们来这样你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经文那个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呢，我们经常说，当然他这个用在已经信主的人里面也可以，就是这个我没有说错，但是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经文呢它不是用在救恩的经文里面，用在已经信主的人接纳耶稣基督是可以的。所以那个呢很多人把它当成救恩性的经文，我们知道在新生命里面已经把它改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救恩不是说我们来决定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拣选的，对不对？他来做的。但只不过呢，信了主的人呢，那我们每一次愿意，其中每次来打开我们的心，来迎接每天早上我们的灵修也好，就是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跟耶稣基督同在，让他来帮助我灵修，帮助我来做他的话语，帮助我来祷告，对不对？为什么每天我们灵修之前要做个祷告？灵修结束要个祷告呢，就表达。所以在这里呢，因为他把这两个用在一起呢，稍微要小心一下啊，就这个不是讲到救恩性的经文，所以稍微你可以，实际上呢，你可以把这个经文其实也可以把它什么，把它给圈起来，就第一段经文啊，那第二段经文肯定没问题，就是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说他们全名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那我们说，当然这个是在什么，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哈，圣灵的工作里面。这里是讲什么呢？你的确信，就是说在福音的这个大能上，你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如果你有怀疑，那你小心你的信仰是不是有根基的，那你要小心一点。所以呢，首先第一部分是什么呢？你看，如果你接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已经成为了神的什么儿女，这个我们是先知，是吧？这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他不会就告诉你圣灵说来啊，我今天重生你啊，他不会的。圣灵来啊，我拣选你啊，你知道吗？你就走创世纪的拣选啊，神不会告诉你的。那什么告诉你什么？把福音告诉你，传讲给你，然后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当你真的被福音所感动，你愿意认得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埋葬、复活、升天带来的这个伟大的福音的信息，你愿意认点悔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什么救主的时候，其实这个谁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他的儿女传福音给你也好，圣灵借着真理也好，他所传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直接在你心里动工了。所以这个是真实的经历，这个你要有这个经历呢，你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很奇妙，对不对？就圣经说的风随着意思吹啊，你不知道它往哪来往哪去，很奇妙的，很奇妙的。那圣灵重生你，有圣灵当然给你信心，给你认罪什么悔改的心智，都不是你有的，不是你自己跟神合作有的，都是上帝的灵啊，圣灵将他信心放在你里面，会产生认罪悔改的这个决定，不是你觉知，不是靠你的意志的决定。上帝会激发你的情感，会激发你的意志，让心里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降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你就愿意认罪什么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个都不是你跟神合作的，也不是你自己要做不要做的，乃是什么圣灵的在你里面的感动，在你里面的那个重生，在你里面的那个亲自的圣灵叫灵洗，圣灵的洗领导你。所以大家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明白都是上帝的工作。当你明白这个之后呢，那你要知道什么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听到吗？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这个你是确信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他们说我还不能确信这个救恩，你最好就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哈。如果你还不能够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吗？你相信他是完全无罪的神的儿子， 他是完全的神，也是什么完全的人，为你的罪定死在什么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罪里什么复活，他升天了，还有什么再来，你真的相信吗？这个相信要检验的，怎么的？当然这个是以后的检验，但你相信说我愿意。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希望放在地上，那你的信念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是先耶稣就已经复活了，还有什么再来是把你，所以你基督徒真正的焦点是在什么？上帝那个永生的盼望里面。我们的生命强弱肯定会有，忧虑会有，对不对？会有。但是当你知道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有的期望，你所有的盼望，你所有的人生的追求是在永恒里的追求。所以没有永恒的话，坦白讲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没什么两样，而且比不信的人还糟糕。为什么？因为你一方面讲你的信仰很伟大，但另一方面你又跟不信徒一起什么去斤斤计较啊，去患得患失啊。不信徒人你不择手段，你也不择手段；不信徒人喜欢占你的便宜，你也喜欢占他的便宜啊。那不信徒也在斤斤计较，你也跟他斤斤计较啊。那你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去省察。但是呢，我们这是先什么呢？就是信心啊，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还有再来，这些信息你真的是不需要虚假的，你不需要为了不是皇帝的新装哈，那故事里面的所有的成年人是什么？说看不到皇帝那身衣服什么是愚蠢的人，对不对？是你怕人说你是愚蠢的人，你就说什么？你看见其实都没看到，对不对？确实没穿衣服，对不对？但只有小孩子他无所谓，管你认为我蠢不蠢呢？反正爸爸我实在看不到穿什么衣服。大家成年人说，哎，不要，他爸爸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让人知道你宠孩子，蠢孩子就麻烦了。爸爸我实在看不到皇帝穿什么衣服啊。小孩子谦卑单纯，一语道破，把成年人的假面具都什么都撕掉了，对不对？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信心不要装假，知道吗？当然如果你有人是错误的相信，那你传福音不要误导他，哎，赶快信吧，不管被骂黑骂，你信主就好了，你信主你就得救了。啊，怎么呢？你说我还是不能明白，哎，没关系，不能明白，反正你信就说信就行了，信教会给你洗礼就好了，你就基督徒了，不要哄人信主。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从来不喜欢哄人，不喜欢拉人来，不喜欢什么？我在旁边说，哎，你再不信主下地狱呢，知道吗？吓唬人那也不行。这是非是有这个内容的，但是呢，你要和平的、全面的讲。讲到罪、死、审判、下火湖，说什么下想说审判、下火湖，那么信主得永生，上帝给你祝福，就是全面的讲完。讲完之后呢，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什么收买他。哎呀，你们这些人，亲爱的，信吧，亲爱的，信吧，免得我们上天堂，你下地狱，我们很难过的。这个靠感情没有用的，他跟你一哄呢，说好吧，我也信吧，麻烦了，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你自己配一个什么？假基督徒就给你带来麻烦了，因为是你把他哄信了嘛，你老是亲爱的嘛，表面亲爱的，其实灵里面亲不亲爱呢？不亲爱，但不亲爱怎么办呢？你又接受他哦，为什么接受？因为你是你骗的不？那人家也信主了不？你就把他骗一个宗教徒，这个宗教徒就很麻烦，叫东施什么效颦？为什么你对西施那么好，我对我就不好啊？为什么你知道吗？该隐跟亚伯，对不对？该隐亚伯也献祭，该隐也献祭，对不对？该隐是什么？他是宗教，他是宗教。他说，哎，我看我爸爸献祭我也献，弟弟献祭我也献，但是神为什么喜欢你的祭物不喜欢我的祭物呢？我不高兴，太委屈哦，因为我也献祭了嘛，而且我也把我最好的什么献上了嘛，怎么做都不讨你喜欢呢？他很委屈的不，结果他就发怒哦，对神发怒没有嘛，发不过神啊，对不对啊？找兄弟发怒，趁他单独在一起把他弟弟什么杀了，看到没有？所以我跟你讲，宗教会更害人，就这个原因，而且会让你更假冒为善，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你说你信，其实没有信啊，你很辛苦的。基督徒我们说不是你钻出来的。你装不出来的，你装永有一天，总有一天你尾巴会露出来的，没办法，你是人嘛。第二呢，你也是做不出来的。基督徒身份不是你做出来的，不是你回家专门做好事，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但每天第一个到教会扫地，你就得救了，都不行的。你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钻出来的，更不是做出来的，是什么？活出来的。那活出来你没有生命怎么活呢？所以就没关系，不能怪你，也不能怪你，重新来慕道，重新来慕道就好了。不要认为自己是，有时候呢是他自己的不懂，懂了吗？所以很多人说，哎，到庙里边也要烧一个香，磕个头，对不对啊？他信不信呢？他也不信。但是呢，人待这个就投机取巧嘛，就是多个朋友什么，多条路嘛，多个菩萨什么，说不定有用呢。反正大家朋友都拜了，那我也拜一下吧。但他信不信呢？他不信的。所以呢，有人呢，哎呀，好朋友嘛，特别在美林凯公司，知道吗？哇，美林凯的老板都基督徒啊。那你知道这个美林凯大家庭，我们都希望你有吗？有属灵属世，我们都一起很好啊。所以那就你看，老板都信主的，而且很好，祝福到很多人。所以一哄很多人到里面就会信的。但是他的信仰根基是不是真的呢？需要被检验，他需要被检验。为什么？特别有利益驱使的时候，你知道吗？更容易假信，你明白吗？就像以前我在贵州的时候，我到一个基督徒老板的公司啊，他是基督夫妻是老板哈，我就跟他们那些员工，哎，来张老师来跟我们这个员工来上课，我跟他上课，一上发现50%都傻的，60%都是没有任何属灵反应的，再到80%之后呢，还很勉强的，可能里面真的信主10%左右了，但他们都信。我说你们为什么信主啊？我们老板说我不信主就不能做中层管理，哦，不信主就不能让他做主管，不能做经理。那老板是基督徒啊，那他老板夫妻真的很热心的，浙江人，他们开这个很大的餐馆，很大。但是他老板说呢，因为你不信主就不能做主管，我不会提拔你的。那那天做主管怎么办呢？没信主了。就在美国一样的，美国你不信主不能做总统，不能参与总统竞选，是吧？那你万一不信，你有想总统竞选怎么办呢？那就信，你只能信啊，懂了吗？所以就是很危险。所以为什么呢？你要把信仰跟其他要分开好。不说你基督不应该行善，你行善可以，你行善跟信仰 要跟福音要分开。你帮一个穷人可以的，但你不能我帮助你，你要信主，你就给他压力了。你说，哎，我你有困难我帮你是可以的，但你信不信主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我是基督徒，我可以分享福音给你，但是你要把你的慈善跟信仰要什么分开，懂了吗？因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什么手短，对不对？人家的什么贼软嘛？那你老给他弹一炮弹，他好意思说不信主？明白这概念吗？所以有时候福音啊，大人，第一，你既不要什么，不能用什么，不能用心去说嘛。第二呢，也不能吓唬他哈。喂，你不信主你就下地狱了，是真的。但是呢，你不能吓唬他，知道吧？我觉得基督徒在每个方面，我每个人都要小心一点点。其实，在每个，我并不是说某一种地方专门来试探人，不是的。他说每个人在他的这个范围内都有可能成为都有试探的工作，就试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很好的合理的解释，很好的利用你的那个工作的本分是可以的，但是利用你现在的一些恩赐是可以的，但你千万不能过。你过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就什么呢？我跟你讲啊，教会最大的痛苦不是跟非信徒，因为非信徒啊，你在教会我是慕道的嘛，就他在里面大放厥词也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主，知道吗？比如你在教会聚会，突然他站起来说，哎，我认为你们教会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呢？问题不大。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主嘛，他说什么都可以，知道吗？哎，我认为你们基督教是骗人的，也没你不会选基督吗？就他我大家明白他是慕道的，大家都能。但是呢，一个基督徒站起来说，喂，我觉得你们这个教会都是骗人的，那就影响大不大？哎，我上骗了，我受骗了，我信主20年，我发现我上当了，我现在决定不信了。这个影响大不大？相当大，相当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信的人又说不信了，哇，可见基督徒也会带灭亡的不？就动摇了很多人的信心，你看到没有？其实他有没有真信呢？他没有真信，有可能。那如果他真信了，神会修理他，他也可能会软弱。但是这我们说，其实教会里面最大的危机是假信徒的危机。那假信徒会在放大吗？假师傅假先知的危险就更大了，就假师傅假先知就更麻烦。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在乎这个得救的确据呢？就是帮助每个基督徒要确认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信靠十字架救恩的人。所以在这里说，你看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对不对？这句话分量很大的吧？就什么人？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啊，这个知名不是名义哈，我名义上信的，你搞错了哈。 这个名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名义上的意思哈，就你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做成所有的救恩，甚至耶稣说到什么程度啊？哎，有一天我要让你为主殉道，你愿不愿意？你信我吗？信。你知道吗？有个文士要跟从主，主怎么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你还跟从我吗？江弟兄，你还要跟从吗？把你家的房子卖了，跟从我好不好？有时候身边那边的一个沙弟，当然并不是真的要把房子卖掉，对不对？沙弟们就是什么？他说你的眼睛让你跌倒了，要把眼睛什么弯出来？是不是真的要弯的？当然不是。就是你有没有一颗愿意认领什么悔改的心？哎，并不是要江弟兄回家马上把你的房子卖掉，而什么呢？江弟兄把你的房子奉献给主，你愿意吗？那房子不是你的，是什么？上帝，上帝要用就用，上帝不要用就不用，对不对？是不是想想我这个房子有一天一钱不值，就一钱不值？为什么？主来说一定不值钱了，是不是？主来了值多少钱？水泥房子值多少钱？零，是零。为什么？因为到时候耶稣来了，所有的友情都是什么？就毁掉了。大家注意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要小心哈。传福音呢，第一，你不要去谄媚人。保罗说的，我没有用谄媚的话，非要去讨好人，讨好人来信主，这是很麻烦的。过分的讨好人，说肉麻的话，引诱人来信主，这个不要。第二呢，也不要用威吓的话。还有，我们还有传福音用什么呢？叫名人效应。你看，喂，你还不信主啊？孙中山都信主的。那个政治家讲，我们就孙中山，对不对？跟什么？跟企业家讲呢？喂，我们很多有名的企业的老板都信主的。跟知识分子讲呢？喂，我们著名的科学家谁谁都信主的。还有呢，这个做见证可以，你可以拿它见证一下可以。但是你靠这个来说服别人来信主呢，就不够力。为什么？这个不是真理本身，它不是福音，知道吗？别人说，哎，有著名的科学家是信主的，那还有很著名科学家不信主的怎么说？你懂了吗？这个话是爱虑未反的，这个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知道吗？哎，你说很多企业的老板啊，很多有名企业的老板啊，是信主的，但是很多有名的企业老板什么，也不信主的，对不对？我跟你再举个例子吧，苹果公司厉不厉害？以前的福布斯信不信主啊？他不但不信主，还把你苹果什么？他不开玩笑说，把你苹果咬掉一口，我就偷吃苹果了，又怎么样？所以呢，这些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可以，但是你不能有这个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在传福音这方面需要很多的什么装备，装备呢？就是你有积极的心情是对的。比如说，当然我跟我的不信主的家人传福音，我当然希望他什么信。你不能说我跟他传福音信不信无所谓，这不可能的。你是热切的希望他信。所以你传福音带出很大的日程，你的口气、你的言语很迫切，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什么呢？他不信，你要抓，先用软的方法哄了不行了再硬的不行了吗？知道吗？就心灰意冷，看到没有？我们往往就这样，对不对？刚开始我什么百般讨好你啊，我谄媚你啊，我想说服你啊，我想哄你信主啊，结果你不信，马上我脸色一变，你这个家伙那么干硬，该下地狱了。怪不得你一直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讲，你不信你下地狱，不要怪我啊，就威吓别人。威吓再他也不吃你这套呢。哎呀，算了，你的事情我不管，你死活我都不管你，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算了，我对你这个人我就看透，没有希望了。这三个态度都不对，三个态度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罪人，当然他会让你失望。看到你忍啊，不热切的为他祷告，有机会还要跟他传福音。只不过呢，你要知道谁的工作，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一定不是靠外在的吸引、外在的恐吓、外在的什么威逼利诱来引人信主，这个是很忌讳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得，因为弟兄里面尤其对有些人的试探太大了。我们在这，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信奉是儿子之名。这概念是很真实的，是很 不能有任何的虚假和动摇的。就后面的他们就要叫你们知道自己什么有永生啊，这里我们看到不是让你知道别人有永生。当然对牧者来说，你尽可能帮助那些弟兄姐妹哈，确实是真信主的哈，尽可能是，当然你 也不能百分之百，百分之百，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有的弟兄姐妹他们讲哈，出信的人哈，报名洗礼啊，因为谈话里边也好，或者是写成那个报告里边啊，我们是实在说白了哈，我们做牧师作为长老呢，只要没有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信仰的这种模糊性啊，都尽量给人洗礼的，知道吗？这个大家应该明白这种心理哈，就说你做牧师哈，给人洗礼啊，是尽量照顾他，尽量照顾他。说实在话，只要没有明显的在那个没有把握性的，你想想都要尽量给人洗礼的。为什么大家加入教会多好啊，是不是？那但是呢，有时候也不得不拒绝一些，暂时不是永远哈，就是会暂时拒绝某些人在这一次的洗礼，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太怕洗出什么假的，所以你要看他的见证。我看完之后还要跟你陪谈，而且我们就还安排什么？比如说我很熟悉的人，我不跟你谈了，免得呢感情倾向，知道吗？为什么安排另外不跟你熟悉的长老或者只是跟你谈？他们给我报告，如果他们两，我们一般是两个人同时陪谈，两人中有一个觉得他暂时还不能确定他信仰的话呢，我们今天都不跟你洗礼的。但是我们在培训当中呢，问你话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也尽量什么要小心，不要问什么呢？有的弟兄姐妹心意好的，问了什么呢？问了说关于信主之后生命更丰盛那些问题的时候呢，那也麻烦。为什么呢？会把人拦堵掉，也把那些什么确实已经信主的人也把他什么吓跑了，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就是说你问的问题呢，不是关乎救恩性的问题呢，也不能。比如说有人会问什么问题？喂，爱心姊妹，你确定？假如你今晚去世了，你确定你今天一定会上天堂吗？这话问起来好像有道理，对不对？但这个出信人又很难，知道吧？有的问的话呢，那心是好的，就是他有确认你得救吗，对不对啊？但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很厉害，为什么厉害呢？因为再厉害的人有时候都有偶尔会软的时候，什么会动摇，对不对？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呢，属灵程度很高，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挑战很大。说，哎，如果你今天上午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确定你一定去到天堂吗？去到耶稣的怀抱里吗？理论上讲肯定是应该有确据，对不对？但其实他没有被装备过的时候呢，没有被训练过的人呢，真的不好回答。所以有时候呢，你打起来呢，比如说，哎，丹尼兄，你确不确认基督教加尔文的五大要义呢？哇，这个好厉害的，这个问题问什么？连很多信徒、很多年龄、连很多什么牧师也不懂。哇，你问这个问题的，他不同意这个就不能让他洗礼。哇，这个难度太大了。哇，你要接受加尔文的五要义，你才能得救。哇，这个事情你的门槛高到什么不得了的程度了，知道吗？所以什么大家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习这个什么呢？就是得救的确据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把握，要恰到好处。关键什么呢？就是回到最根本的什么叫以信什么称义，你只能回到这个。你说圣灵的工作你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的心一起来印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呢，那还是在重生的基础上，对不对？这个真的是我们做不了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能做得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你确认你的信仰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埋葬复活，升天再来了吗？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因为在我们教会参加过洗礼，就是你自己受洗以外，除了自己受洗一次，还有你看也看过别人洗礼的五次以上的有没有？就五岁以上，你观摩别人洗礼过的，对，有没有过？就是你有没有？杨平有五，有不止啊？哎，就你有五次以上观礼过的，就你自己洗礼也算一次，还看过别人洗礼的这个现场的，有没有五次以上的？
一场，如果是同一场，
不，同一场不算，就
同一场我看了，
包括一对一的那种三十礼也算吗？
对，算也算，算一亿也算，因为它一亿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什么，就是说我的什么概念？你看，对牧师要问问题的时候要问什么？问的问题呢，绝对要什么恰到好处。你不能问什么呢？问的是得救之后的那些真理哈，那你这个又太难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加入教会洗礼跟基督，他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什么？那你问的问题说，比如说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你肯定要问这个。我不信，那是也 马上不洗了，上去吧。头戴链也没用，头戴链八卦也没用，不能洗，对吧？这就不能洗。当然了，说你相信这本圣经的权威性吗？他都没有，但要相信。你说你真的确认圣经，就这本圣经的权威性里一点都没有漏洞吗？那你还被学过没看过，对不对？就我心意上我是愿意的，懂了吗？我也愿意接受这本圣经的无错谬。你相信耶稣就会再来吗？那你要相信。你相信什么？你的罪被什么
赦免？
那赦免吗？那你要相信。你说哎，我还不知道呢，那不能洗礼，对不对？你相信你信耶稣得永生吗？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也不能给你洗礼，知道吧？对吧？所以呢，这是基本的概念里面说，就是救恩性的内容一定要很清楚。好，所以你要尽可能帮助对方确认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因为这不能你信耶稣吗？这词很大，知道吧？很抽象，很大的概念。但是你要小心，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什么例子？以前我经常讲的一些，就是我那个同学，他说他信主了，也跟我查经啊，参加很多聚会，都没有问题。那后来有一次什么事件呢？就学校贴那个报纸啊，每天一份报纸给学生看的正反两面，就是两份报纸嘛。就每次贴上去就有人把它撕跑了，我们还没看他就把它撕跑了。就有一天我发现哎，我那个同学也撕了，这个没问题，基督徒也会犯罪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我们信主的人信主好不好啊？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不撕别人也撕啊。那反正我不撕别人也撕，就先下手什么围墙嘛。哎，那基督徒不能这样做，那我们看圣经，圣经怎么说的？我们不可以自私，不可以贪婪，要挨着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还没看你就把它撕走了，而且不可以跟别人同流什么，别人这样干是不信主，那你信主就不能这样做。然后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我不认为圣经也都是正确的啊，那我以为他基督徒嘛，那么圣经说对就对，说错我们就悔改嘛，对不对？如果他比如说王宁说哎呦我也不改，我确实我一开始以为没有问题，我看圣经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哎，那你证明什么呢？你悔改了，人是有真就确据的，对不对？真的不是说你的行为好哈，他行为并不好，哎，通过我刚刚查圣经的，我知道我错了，圣经是这样说的，我错了，人人没有问题。但是他就说什么呢？我不认为圣经里面都是正确的，圣经有的是正确，有的也有不正确的地方。问你这样的话，你真的认为吗？是的。我叫你这样说，那你还不能说你信耶稣？他是吗？他说那信耶稣怎么了？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完整的救恩，你要相信真门圣经是来自上帝的什么默示。因为你认为圣经有的有错的时候，可能你不能说你是信徒。不过我的朋友很谦虚，他说呢，哦，到你这样讲呢，我就说我还不是基督徒。他很坦诚，为什么呢？他说我以为加入基督教就是这样，常常查经啊，让我祷告就开口硬着头皮祷告一下，我就基督徒了。他说原来不是这样做的，是的。后来这个我这个同学呢，他说我真的还没办法完全信，为什么呢？他说我崇尚大自然。我这同学现在在哪工作呢？他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还在那个研究所工作。他是做那个专门做研究那个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对，所以呢，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信主，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呢，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我觉得很好，他也很坦诚。我们讲好，所以我们呢，注意，然后呢，注意，在第二段里面讲到是什么呢？讲到什么呢？就是你是假神假神家中的什么婴孩，所以在那里面呢，你要抵挡撒旦的攻击，因为撒旦同时让你动摇、怀疑你的什么信仰。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会有软弱；第二，甚至你会有犯罪什么跌倒；第三呢，可能你被人伤害，会不会？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可能不被人伤害呢？很难，对不对？你完全没有错，而你软弱没有问题，你犯罪更有活该被管教。还有第三可能是你根本没犯错误，别人伤害你怎么办？别人针对你怎么处理？如果你不好好的建立好你的信念，就也容易被绊倒的，绊倒的。哎，我以为教会很好的，我终于信主了，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块净土，对不对？我说我到教会待了半年，发现呢，教会里面也是什么乌烟瘴气的，也有说话很得罪人的，也有很多人自私自利的，现在也有离婚的，也有各种主灵危机的，对不对？没什么两样。所以是的，教会本来就是信的主的，他会犯罪，对呀，何况里面还有不信的人在里面。所以 你要怎么去学习你的信仰，所以就是装备这个孩子们怎么不断的长大什么。但是这个经文又改变一下哈，又改变一下，这个经文在中文的翻译里边，我认为是最容易给人误解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前书爱着爱别，就爱慕的纯净的灵奶，像他家的婴孩爱慕什么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什么得救。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如今我把你们交托这上面那个什么，你就爱慕的纯净的灵奶，是才是像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的翻译是什么翻译的呢？原文是怎么翻译的呢？你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要爱慕的纯净的灵奶，像才像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以叫你们在救恩里不断的长大。这经文是这样翻译的哈，对，是说叫你们像爱慕的纯净的灵奶，怎么样呢？哎，还请你注意，你把那个经文啊，就前言部分那个经文，前文那个在那个彼得前书二十二节那个经文，那里的经文你要去，这个在你可以去。当然这个翻译没有错，我不说这个错，这个得救什么概念？他这个得救是什么得救呢？是大家知道基督徒的得救几种得救啊？是你信主灵魂得救，对不对？还有什么得救啊？就身体什么也得赎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没有错的哈。我只不过说容易给一些粗心的人啊，不见就人家查考卷人会误解哈。哎，如果你懂英文的，你可以看到什么？英文的翻译呢，那个 KJV 版本呢就翻译的很好了，就说你要爱慕的纯净的灵奶，像才能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在救恩里不断的长大成人，叫 growing up in salvation， 就在救恩里不断的长大成人，这个经文。所以呢，当然他这个经文你们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个得救呢，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什么呢？是那个一信主灵魂得救那个得救，因为你已经得救了，知道吧？怎么还以致得救呢？是什么呢？是等候主将来带来你的身体得赎，这个经文解释也没有问题啊。所以但是只不过这个，因为得救的层次不一样，你一信主灵魂得救了，那你的身体呢，还是一个属于血气的身体，对不对？一直到耶稣再来，我们的身体要什么改变，要更美的复活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明白这个层次哈。因为这个经文的翻译呢，是确实在中文的翻译容易给人误解，大家一定要清楚我说这句话哈。我不说这个经文翻译错了，而这个经文的翻译容易给人误解，误解到什么程度呢？以致得救，对不对？你信主还没有什么得救，你还在得救的过程当中，以致将来你能得救，这个经文就容易给人误解。那这里得救是什么？是以致你身体得赎，就基督带来你的完美的得救，叫完全的得救，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哈。好了，所以这个经文大家注意，那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什么呢？就要爱慕的纯净的灵奶，像他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在救恩里不断的长大什么成人。这样的话呢，你就好理解一点。好，最后再一个概念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靠神的话语来得胜我们的试探，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他就强调什么呢？就是灵粮，圣经的话语是基督徒得胜撒旦的秘诀，大家记得。那当然呢，也要明白什么呢？就撒旦会攻击你。为什么撒旦攻击你？很多基督徒会觉得呢，哎，大家有没有经历这个缘故啊？刚信主的时候，哎，你怎么祷告神都给你都听，你很幼稚祷告神也听，对不对？那到一个再到一个程度好像不听了，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你老不成熟，把你宠坏了，那不行，不能一味的宠你。祷告什么呢？就上帝会给你一些试炼。为什么又撒旦攻击你呢？因为你不能接受上帝的试炼啊，你完了。为什么完呢？撒旦的试探更厉害。他就会让撒旦来试探你，那一试探里头你就容易跌倒。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开玩笑什么呢？你信主的是撒旦的眼中钉，对不对？肉中刺，撒旦是很不舒服的，撒旦是不愿意的，他总是在想办法引诱你跌倒，让你去远离你的信仰。所以呢，感谢主，那怎么呢？得胜撒旦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拿起圣灵的什么宝剑，这个宝剑是什么呢？神的道。他比如当耶稣就在旷野受试探，对不对？每次耶稣用什么？经上什么？记着说，这样每次耶稣都用这个经上记着说。好，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前言部分呢，我们就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准备大家开始准备第一课的作业。这个作业呢，内容呢，真的是不多哈， 大家准备第一个是左眼，那怎么做呢？我们下次学习怎么做呢？我们要严格的训练哈。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前文前每一个把祷告和唱诗，我们还是温习唱诗祷告，然后呢我们会背诵经文。所以大家注意，下一次背什么经文呢？背约翰一书五章什么11-12节，12节，背五章11-12节。然后呢背文，大家背怎么背呢？先背主题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五章11-12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没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什么就没有生命。我将这话献给你们信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打算只有一节哈，但是我们背的是什么？
1-12节，
对，两节，对不对？还是这两节吧？还是十三节嘛？
啊，对。
啊？现在这个在打算是两加一节。
打的是两节，那十三又三节。
应该是十三节也是吗？就我今天这话写给你们听不成，还是日明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有永生，对吧？是不是13节啊？
13节。
好，所以我们这一课的经文回大家呢就背13节，三节经文，11、12、13，因为它是不能断的。好，大家注意，下个礼拜你背完之后呢，再重复一次章节名，就约翰一书5章11-13节哈。所以大家就完整的背经，我们给大家一个严格训练。为什么严格训练有好处呢？哎，你说我都知道了，你那么啰嗦干嘛呢？有时候我是啰嗦的，但那个啰嗦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你要带领你的孩子，知道吧？你要带领孩子学这个课程呢，也要什么不厌其烦呢？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啊，你到背到经文背到一个程度啊，就是内容记得，其章节什么就忘记了，对不对？好着急，对不对？我现在还好，你有这个圣经搜索软件，对不对？关键词就搜出来了，对不对？但有时候呢，你还是能够最好背诵这些经文。好，所以大家注意，下个礼拜我们是什么呢？唱诗、祷告。背诵经文，背诵经文怎么背呢？先学说书卷跟章节名，然后背经，再重复一次书卷跟章节，结束。然后我们开始学习课文，学课文。那之前呢，就要一个什么挑战呢？就你要把这个作业做完哈。作文怎么做的？我们就学过新生命新生活的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就什么呢？就是。根据那个括号里的经文，不要引用更多经文，就跟那个问题后面的经文里面找答案。来，各位，当然要尽量避免照抄经文，既不能超出那个经文的范围，也不要照抄经文，是根据经文找前面问题的什么答案哈。不要什么呢？不要答非所问哈，不要答非所问，不要答非所问，还是什么呢？还是。根据那个问题找到那个问题里面那个答案，尽量避免答非所问。那个经文的内容肯定还有别的内容，但如果跟那个问题没有关系的，你不用回答出来。但是也注意，也不能漏到那个经文里面的那个要点，就是说问题里面在经文里面可能不止一个点哈，是可能是这个问题里面有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两个三个要点，那你尽量把那个要点要找全。找全出来，然后呢你就把这个答案就写出来，然后呢你就能够来彼此的分享。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一课的学习。我为什么喜欢这个课程呢？这个好处呢，它有点短小精悍，它没有太多的内容让你们去准备。所以呢，但是呢，有的人会嫌弃它什么呢？嫌弃这个课程太简单，怕误导人，怕把那个真正没有真正信主的人呢误导成信徒的，那这个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在这个福音的内容啊，是绝对严谨的，是没有任何含糊的。所以呢，大家就能够，当然你怎么拓展就在乎每个人了。你在这里可以多拓展一点也没问题，这个是你可以自己就说，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发挥啊，都可以的。 好，那我们今晚到这里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针对五个缺据的课程，你这个或者有什么提问啊，或者有什么展望啊，或者你有什么担心啊，或者你有什么感动啊，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的？
其实这个课程就是那个穆道友啊来学啊，他们就受制之前的学习课程是，
但这个对他们就有点太简单了，太简单。这个一般是叫初信的人，哎，如果穆道友只有第一课适合他，第二课就不适合了。对，因为穆道友第二课就叫祷告蒙应允的嘛，他不信你就没有意义的，对吧？所以这个五个确实是给那些确信救恩的人。第一个是把他重温救恩确信，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是跟着救恩来的。所以呢，如果他不信主，第二、第三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因为他又不是讲生活原则，就不信主了解基督生活原则也挺好的。他们也不能做到，但是不要求他们，他们能够明白，羡慕哎，吸引他们在追求福音可以的。那这些呢，就是教义性的嘛。就是重要的这个刚性主的人，他必须要什么抓到这五个确据，这个对他很有用，建立他的信心，对吧？但不信主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有第一个对他有意义，就是继续跟他传福音而已。但二三四五课对他来说就空洞了。我们要把握好这个课程的度。大家还有什么要什么在课程上面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的，或者有什么？导航会的一个课程，这个很早的一个课程。因为麦克阿瑟他不会把这个，如果麦克阿瑟大的水平呢，他不会把这个其实三十二节放在里面的。但是因为导航会，但是它里面它是一个跨宗派的一个宣教机构嘛，所以呢，当然他也注重门训，很注重门徒训练的，很伟大的一个机构。他但是葛佩里是住在什么呢？负责这个布道嘛。导航会的创始人叫陶腾特罗曼。他是导航会的创办人，他是以前一个美国的一个空军飞行员退役的，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创立导航会，所以他用韩嘛，他是飞行员最早的是不是？所以他用导航会，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厉害。但是呢，何培里那时候很尊重特罗曼，他布道完之后就请特罗曼来什么门训。当然呢，他有一个挑战呢，他是尊重教会，他什么他自己是没有教会的。还是他各个教会里面招聘同工，但导航会都不给你工资的，他没有工资的，就鼓励你自己的母会来奉献钱支持你的全职侍奉。他是在那个派到世界各地去做宣教师，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后来导航会那个时候他是也是一点点成长的，他们以前是基要派的，基要派，那后来到了这两年就变成什么改革宗的，为什么？谁呢？大家应该明白哈。就那个 Jeff 呢，不是在导航会工作嘛？他是 Tail 那个机构的，导航会下面有个叫 Tail 有导航会下面一个分支机构。他说 Tail 现在基本上是又认同改革了，但是他不严谨，不是那么严谨，不是那么严谨。好，
老大呢，因为他颠簸了
三个地方，我们希望他能够有平安，在这边人人能够有平安。人来信靠你来仰望，那对我们家老二来说呢，这段时间已经给他很不容易的过程，把自己本来的愿望是很想继续跟姐姐在一起，但实际上呢，最后他明白，虽然他一开始心担心他跟谁摔跤，那最后他明白，相信是这样，他现在是真的不是比较，不是说好像无可奈何的填哪一个不好的是好的学校，都不是， 必须要确认，那是上帝最美好的唯一的答应，有平安和喜。谢谢你，答应给 Aaron 孩子呢，也能够呢知道他想去的时候，知道飞了。这个兄弟继续抱着他的信心，也抱着他的信念。毕竟这个大学不是基督化的大学，他是一个有幸福有不幸福的大学。老师教授有幸福的不幸福，当然我们也兄弟来保证，给他带来每一个合适的教会，比较保守的教会那个参加，来堵住那个破口，主要让这个孩子也能够在德州，在那里也能够得到好的造就。大家现在面对他们的签证，他们的明天的体检都能够顺利过关，都能够做好准备。对孩子每个孩子心脏真的不容易，真的是有点点积极的看过的保守。谢谢。所以保守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这位陈弟兄，因为他来到他的女儿这边，兄弟也继续给他有恩典，给他在主里面更好的成长。因为我们在主里面都需要每一天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谢谢你给他愿意一起谦卑的来彼此的学习，来造就我们彼此的生命。谢谢。所以保守呢，我们在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小母子们啊，当地他们的家庭，这里看过，也赐福给他们的这个小女孩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从小在主的恩膏里，主要也给他们家庭美好的待遇。我们谢谢你继续给海星姊妹呢，继续保守她的工作，她也能够更好的给他们开条出路。因为主要我们殷勤的做正经事业，全力也会看顾，你会保守，主要谢谢你，主要也给我们陈倩姊妹啊，继续给她，继续给她有更多的恩典，继续给她有更好的人生的发展。因为在这个时候真的特殊的时期，我们都要主弟兄们精心谨守的同时，为你来给我们开创自己的道路。谢谢。那我们兄弟来保守呢，我们江弟兄呢，他愿意一直日行的服侍，为你眷顾他的家庭，看顾他所有的需要。赞美。所以看顾王弟兄，你继续给他有美好的待遇。他们一家从浙江搬到了广州，也在适应当中。他的孩子们也越来越进入这个角色，让他们能够继续的跟妈妈更好的配合，能够把他的学业也不要有影响，更在信仰还有更好的扎根，我还继续带领。我们赞美，还有我们线上的这几位弟兄姐妹呢，都来看顾无论我们的童姊妹啊，还有我们群里姊妹啊，秋莹姊妹啊，甚至刚刚还有那个夏薇薇姊妹啊，那这些在都能够继续的因着对主里边的现在看顾和追求，你来亲自的报答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谢谢，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所有的教徒，保守徒弟兄的感冒能够得到主的医治，能够恢复体力，也保守我们明天呢，徒弟兄要开我们的车去年检，我们也希望能够顺利通过，不要遇到没有必要的这种麻烦，都能够真的让我们凡事来祷告，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让我们都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谢谢。赦免我们罪，担当我们软弱的疾病，保守我们下一步计划，我们主的喜悦。先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